弟兄姐妹们早上好，感谢主的恩典哈。那我们来到这里，然后教会更大的一个开放，然后神也保守我们每个人，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在线上哈，但是线下的我们也越来越多，所以我们也感谢神的恩典哈。并且今天更感恩的是，我们可以第一天我们要在一起用餐哈，所以这是在基督里，然后我们在复活节之前哈，我们就可以来这样的来到他的面前哈，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在一起的分享的时间哈，然后也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在你边的密切的连接哈，神所喜悦哈。那当我想到这样的一个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况的时候哈，我今天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哈，在分享中成长。基督徒的生命是分享的生命。我们想想哈，大家每个人的生命成长哈，你的成长的过程，在你的成长过程中，谁借着分享来帮助你很多很大？然后你也想想，谁会告诉你说，因着你的分享，然后对我有很大的一个帮助？当我想到分享的时候，我首先想到哈，一个婴孩在母亲的体内，他怎么样快速的长大？我就一讲这个，我就想到小月了啊。那个婴孩在里边，他一天天长大，他所需要的营养从哪里来？从母亲，而只有母亲的分享才可以成长。那是一个婴孩出生的时候哈，从出生到孩童，直到青春年、青少年哈。需要父母不停的分享给他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分享哈特别的奇妙？不仅这个婴孩可以长大成人，同时做父母啊，你也会觉得哈，你自己长大了，你成为一个真正的父母，有责任的父母。啊，对于我来说哈，我是因为有了孩子，然后家里共同的责任和重担的时候，我才觉得我像一个男人，我成为一个父亲。所以这个成长哈，就是很奇妙，分享的和被分享的双方都受益。那我特别觉得哈，在一个人的信仰成长的前期哈，特别需要别人的分享。那等到我们与主有连接哈，我们有很多的从主那里直接供给给我们哈，但是呢，我们也有一个需要，就是必须把我们所拥有的来分享给其他人。这样我们才能进一步成长，否则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停止不前。所以这是我们在科艺的门徒哈，我们去年有20多个弟兄姐妹一起学哈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做属灵父母，这也是基督徒成长的奥秘哈。那今天我想讲给哈讲到分享的时候哈，我没有讲那么大的主题，我想讲到一些基本的主题。通常我们想哈，分享哈，我就是要来跟你讲，我分享福音，分享我的见证，分享真理，或者我给你什么东西，我把我的爱分享给你哈，这都没错。但是我今天我想讲讲最基本的几点哈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就感谢赞美你，我们仰望你，因为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永生的生命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边。所以主啊，你的圣灵今天就继续引领我们，让我们成为这个复活得胜的生命。主啊，你也帮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人生该怎样分享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。你带领我们下边的时间，我们一起借着你的话语来敬拜你，被你所激励，你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所以我想讲第一点哈，分享你的时间，在分享时间上学习成长哈。我们通常都会认为哈，最难分享的可能是金钱，但是可能还不是，因为可能最难分享的可能是时间。我们这里有多少人觉得时间足够用？我一点都不忙。也有哈，可能也有哈，不上班的，孩子长大了也有，但是大部分都觉得我们的时间不够用，太忙了。耶稣来到世界哈，特别的想想他服侍的3年半哈，他非常的忙碌， 但是我们也注意观察到，他特别的邀请十二个门徒，然后三年半的时间与他们衣食住行在一起，可以说是摸爬滚打。而耶稣把他大部分的时间哈分给这十二个门徒，他到哪里都带着他们。但同时哈，我们也看到人的分享的有限性，耶稣只选择了十二个门徒作为他人生重点的教导和分享的对象。他可以对几千人讲道，但是当他离开，那真正成长起来，他委托差派的是他最亲密的门徒，而他跟他这个分享最密切的人。所以我们从耶稣这样的一个带人的这个角度来看哈，我们的交流范围有限制，所以小组呢往往就不超过十二个人，否则不利于大家的交流和分享哈。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一起读经赞美正道，然后呢也特别的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有个交流分享的时间。出埃及记三四章二十一节讲到哈，你六日要做工，第七日要安息，谁在耕种的时候也要安息，就是在你特别忙碌的时候，甚至你觉得都没有时间的时候，基督徒尤其的要放下所有的一切，来到教会来敬拜，还有弟兄姐妹们来相聚。这个很难哈，那对很多人哈不喜欢来教会的，甚至我们现在在网上聚会的，我们就知道开车到教会然后再离开，然后哦对啊，来教上来教会来说哈，上班族来说这是很忙碌的，抽出时间挺难的。即使我们在这里的很多人哈，我们今天可能也在盘着着，今天下午我还有时间，我家里这个活还没做，那可能我的税还没报呢哈，那孩子下午可能要做点什么，所以我们把下午的时间可能你已经都安排好了，所以你就等着聚会完了之后往家跑呢哈。所以如果不强制休息的话哈，真是干不完的活。有些人今天晚上还要去加班哈，今天下午可能就要去加班。但是我们知道哈，神为什么要我们安息？主日这个时间呢，让我们以神为乐，然后也经过一周的劳碌呢，一起来享受安息，一起把时间变得缓慢，把你的时间停下来。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不反对哈，要把时间放得缓慢，要我们可以发些呆，然后真正休息一下，可以慢慢的交流，不赶时间哈。每个人都觉得很难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成就，因着他又死又复活，我们人生的结局已定。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想，你不要那么太忙太操碌太操劳了哈，你的大事已定，那个审判官的锤子已经拍下，你在我的生命册上，我们最终还要到天家，我们慢慢的聊，慢慢的分享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一起的分享哈，就尤为的宝贵，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聚集就尤为的重要。那我想哈，这个时间哈，我们在一起分享的时间带领我们亲密的肢体生活，只有这个分享哈，我们才可以彼此了解，然后这个时间呢，带领我们进入深刻不浮浅的肢体生活，彼此了解之后哈，我这周的难处我想找个人倾诉，然后我也需要别人给予智慧的建议，甚至我需要别人来安慰我。然后我觉得最后一点非常重要，这个时间呢并不高效，它其实是挺花费时间的，但是这个时间值得啊。上次我跟查理分享啊，这查理告诉我这是他的想法哈，我就把它借用到在这里哈，借用在这里。我们只有很深入的了解，然后甚至愿意浪费时间彼此敞开，才能进入到彼此帮助，我们也才能真正的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神的安息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始的午餐哈，就是很好的分享的时间，敬拜完了我们一起吃饭。那圣经啊也特别的记载哈，在主耶稣繁忙的这几年的服事当中哈，记载了好几次的吃饭，记载吃饭特别多，他都要罪人家里做客，到撒该家里做客，到法利赛人家里做客哈。然后吃饭呢是与人分享的一个很好的时间啊，耶稣就是这么做的。即使没有午餐的话哈， 我觉得这段时间哈，从去年3月份我们开始聚会的时候哈，弟兄姐妹都不愿意离去。聚会完了之后，然后我们找到一个认识的人相互聊聊，是很好的分享连接的时间哈。我甚至觉得比午餐的时间还好，午餐我们往那一坐哈，我们聊的人很有限。然后呢，不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处走哈，啊，我们可以随便的可以跟人聊天，所以这是很好的分享连接的时间哈。所以我想说哈，聚会完了不要匆忙离开，否则这些好处都享受不到。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啊！这样的分享哈，它也发生在我们周间的小组的聚会。那周间呢，你在小组里你可以有很好的分享。那我们上周哈，雅各主就又在一个公园，有些人好久都没见面了哈，所以聊几天呢哈，就非常非常的高兴。然后现在我们的小组呢也会周间的面对面的聚会。那我们在网上的聚会呢，我们可能更方便查经，但是聊天呢好像就很难。但是我们面对面的聚会的话呢，我们个人的之间的分享就很容易。然后周间你再有几个亲密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可以有更深密的亲密的这样的分享。那我的成长的初期哈，这个对我就帮助很大。那一帮年轻人在一起玩哈，那时候就是那是20多年前哈，我刚来教会的时候哈，就看看这个岁月过得多快哈。那时候我们都在一起干嘛呢哈？然后我们今天组织一起敬拜，一起参加诗班，一来就被别人抓到诗班去了哈，然后五音变不全的也变成五音全了哈。然后我们一起旅游，说纽约、大延伸、Key West、迈阿密哈，去 snorkeling。虽然我已经过了那个年龄哈，对我来说并不特别的需要哈，但是成长的初期留下给我美好的回忆。那这个团契哈，就守护着我，让我在这个大家庭中安然成长。我不只是星期天的聚会，我跟弟兄姐妹一群年轻，我们很好的关系，我们一起聊属灵的生活的挣扎，也一起来祷告，也一起来玩哈，对我那个成长的阶段非常重要。那我们看哈，神的儿女的优先级别哈，我们往往说哈，跟神的关系与神的时间是第一优先的，你要读经，你要祷告哈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是家人的时间，跟你家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。然后第三个呢，你可能是工作的时间，你没有办法不工作吧哈？工作的时间跟同事的关系，然后社区和邻舍。那与教会肢体的时间要放在哪个级别呢？哈，肢体之间的关系它不是可有可无的，它是与神关系一部分的哈。那正常的肢体活动，比如说教会的敬拜，甚至我觉得小组的聚会，会帮助你和神的关系、与家人的关系、与工作和社区中的关系。所以这些活动呢，甚至可以放在第一级别的优先级别的。那第一跟神的关系，那包括你有些弟兄姐妹可以在一起来成长。那你如果不放在这个优先级别的话哈，在信仰中你单打独斗，你是没有办法来活出这个信仰的。但教会有一些其他活动或过多的活动哈，你可能就要把它放在第三个级别。但是你有一个小组的生活，有一个肢体神的身体中这样的一起来帮助你成长，它甚至是第一优先级别的。因为只有这个关系好了，很多弟兄姐妹可以帮助你，你的家庭生活、你的夫妻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，你的教养孩童的生活怎么样的，有很多困难怎么样可以胜过，然后你跟职场和同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和邻舍的关系。所以这样的一个肢体的关系，它是配合着教会的讲道、配合着教会的主日学来一起来完成对我们每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牧养。所以教会的肢体生活啊，是人生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一个部分，它是一个家的概念哈，就是没有家没有安慰，没有家没有动力，没有家没有人生的使命。但有一天呢，某些人可能离开这个小家，去拓展神的大家，去开拓教会，然后跨教会的侍奉。但是神就定规了这个教会成为我们每周聚集的地方，也是我们彼此分享连接的纽带。 所以圣经讲哈，我们众人成为神居住的所在，成为他的居所。所以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哈。所以基督徒彼此的分享很重要，在分享时间上学习成长。那我不想讲更多哈，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，你就更多的你就不要谈起，更不要说服侍别人。所以简单的每周花时间在肢体生活中哈，周日的连接和周日的周间的小组和团契，成为我们信仰生活的不可或缺。这也是我们教会哈原先一直以来为什么对这个午餐很重视，然后现在在这个疫情当中，在这个紧张当中哈啊，还抽出我们的人力来开始这样的一个午餐的施工。然后第二点，我来分享你的聆听，在聆听中学习成长。不能做一个好的聆听者哈，你就不能做一个好的分享者，因为你的切入点不恰当哈。你见到一个流浪汉，你觉得他太可怜，他的生命需要改变，你说哈，让我他同你聊聊福音吧，福音会带给你的平安。但是呢，他多少不会听你，因为他还饿着肚子，他首先要解决吃饭的问题，甚至住的问题。所以雅各书二章十六节就讲到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当我们的心不能倾听他人迫切的需要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帮助别人。所以俗语常说哈，人们并不关心你知道多少，直到他们发现你有多关心他们。那这个世界的声音太多哈，也太忙碌了，让我们安静下来聆听哈，这真是成为一种奢侈。那我们这么的忙碌，我们喜欢听我们自己听的，听我们喜欢听的新闻，听我们喜欢听的音乐，听自己喜欢听的，我们并不愿意花时间来倾听别人，甚至很多是唠叨，甚至是苦读。在这方面我们甚是没有耐心。我们看到啊，耶稣是一个聆听的人，在福音书中常常对来到他面前的人说哈，你要什么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。所以耶稣首先来听。那耶稣的门徒有一次争论哈，他们争论谁为大哈，耶稣一直都没吱声。然后等他们到达了一个地方，耶稣就加了进来，就问他们了哈，说你们争论的是什么呢？耶稣就要来借着他们的争论，倾听完了之后呢，他要来教导他们了哈。所以雅各书一章十九节讲到，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所以先仔细的倾听，听得明白再回应，否则我们就快速的下结论哈，就说哈，你为什么有这个想法，你这个做的不对，你赶紧改。所以我们就会陷入不理解当中，我们陷入论断当中，我们也会陷入到怒气当中。我们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我今天来讲到分享哈，分享是一种给予。在这个世界呢，聆听也是对人的给予，是对人的尊重，是对人的爱。冯经跟我讲哈，好像商人姊妹上次有一次讲，分享是对人的慷慨。那把你的聆听需要分享给有需要的人。我们看经文哈，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讲到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扶救卑微的人。如何做到这点呢？你需要从谦卑的聆听开始。我常在家的时候啊，冯经常常都跟我分享哈。那这两天我又犯了一个错误哈，冯经跟我分享说，这首诗歌好听吗？我说嗯。他说给你做的这个菜好吃吗？我回答嗯。然后他说我爱你，我说嗯。其实我已经改变很多哈，我不常这样哈。以前冯经跟我讲话哈，我就盯着电脑干我做自己的，我都不理他。那现在冯经一讲话呢，我赶紧把这个椅子转过来，然后我瞅着他，我专注的瞅着他哈。但是有时候我又忙，我就应付，我说嗯。所以我们看看聆听的技巧哈，就不仅听明白意思，也要听懂它里边的情绪，焦虑啊，紧张啊，担忧哈。就很多的时候啊，人家跟我们分享的时候，就是要告诉我们对方他的这个感受。那给对方这个答案前哈， 我们需要同理哈。什么是同理哈？就是你要进入到对方的环境中，理解他说的。同理哈不是认同，不是说啊，我认为你这样想或者你这样做就对，而是说我进入到你这个环境，啊，当一个人给你描述了他的情况，说哦，哦是啊，啊你发生了这个事情，你们要简单描述一下，然后说这个事情让你很紧张忧虑，对吗？然后你往往会说，哎呀，你真的很理解我呀，你了解我呀。那别人同我们讲一件事哈，我们常说哈，不要紧张，不要忧虑，神都看顾，你不要瞎想了，不要想的太多哈。啊，这没有错，这都是很对，但是很多的时候并不见成效。比如说几年前哈，我们刚知道我的肝里头有个恶性肿瘤哈。那如果你见到冯晶哈，你对他讲上面这样的话说哈，应该是没有帮助。但是你如果跟冯晶，你拥抱他一下哈，他就很是安慰，他知道你明白他。很多事情哈就是这样，对你容易，对别人可能是艰难。你已经走过，但是呢，别人可能还是在这个坎中，别人在经历，你却在理论当中。所以说哈，我说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服事就是聆听，不需要给予答案。很多的时候呢，人就需要一个安静聆听的人。那我们聆听了，我们就完成了服事啊。所以我哈，冯晶，我们也常常听到这样的感谢哈，说谢谢你帮助了我。那我就说，哎，我怎么帮助你了？我没有帮助你什么呀？是的，他诉说的时候哈，我们在安静的聆听。当他诉说完了的时候呢，他也找到了答案，然后忧虑得到缓解，然后他觉得我们真正帮助了他。那其实我说啊，哦，好，你答案也有了哈，那我们也完成了辅导。那通常人见我们的时候哈，他不会找这个偏离圣经的答案，他知道牧师在这儿哈，或者他见长老执事的，他答案一定从圣经来找，他并给你倾诉，然后他说，哎，圣经这么话，圣经这么话，我应该这么做，他也知道哈。他要不这样讲的话，你可能要来用这样的话来教导他了。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聆听哈就真是管用哈。但是不是说哈，我们有的时候是他真的需要你的帮助，那你就要给出你的辅导和解决的方案了哈。那如何可以帮助到人呢？我们可以看到听到他们信仰的挣扎，听进去了，听得明白，我们才可以服事。当我们进入到对方的情景当中，我们才会更有效的把这个人从他的难处中带出来。所以这让我们想到耶稣先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然后他经历了人生的劳苦，担负了我们的罪孽，为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拯救出来。所以当我们借着倾听进入到别人痛苦经历的时候，就如同道成肉身在那人的苦难里走了一回。道成肉身的耶稣让我们深得安慰，所以他不是高高在上，他来救济我们，我们所有的痛苦他都品尝过，并且我们的神他是最好的聆听者，他时刻在听我们的忧虑紧张，我们每一个祷告祈求他都在听，你的每一个许愿每一个叹息他都记着，他是你的安慰者，他是你的保惠师，他是你的谋士，他是你的大牧人，他是你的新郎，他是你的良友。没有一个过犯他不能洁净，没有一个痛苦他不能安慰，没有任何一个事件他不再掌控。这位大能者愿意你到他面前倾诉，你要来到他的面前，要向他倾诉，所以他在倾听。那我们的倾听呢，也就成为把人带到神面前的媒介。所以当我们听到人的难处和苦难的时候，你可以展开一系列的辅导，可能更重要的是当你听完的时候，当你跟他要离开的时候，你跟他说，我可以跟你一块祷告吗？不仅我为你祷告，你也出声祷告，向我们共同的神来祈求，或向你不认识的神来祈求，让你来经历他，让你来认识他。所以 倾听每个人的经历，让我的经历和视野宽广起来啊。那我觉得我的视野和经历都有限，不足以服侍众人，但是求主赐给我一个能听的耳，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能听的耳。倾听，倾听是一种分享，需要你放下自己，是你的生命成长中需要学习的。对于我来说更需要学习，作为牧者，那我有很多的圣经知识，我很愿意马上的给你找解决方案，但是倾听是一种服侍，也是我们最重要的服侍。当我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，我需要更多的了解弟兄姐妹们心中想的，我把你们带到神的面前，我也把神的话语带下来，我觉得我要倾听神的声音，我也倾听你们心里的这样的痛苦，然后我可以与你们一起把这个带到神的面前来。这是第三点哈，分享你的生活，在生活中学习分享。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他怎么说的，说你们来看，让他们来看。在这样一起生活的当中哈，耶稣把生命的教导带给他们，所以基督徒所有信仰的实践哈，都需要我们在一起分享和交流。其实这些都是关于生活的，我很想说分享生命，但是如果我们在分享生活上没有一点交接和连接的时候哈，那我们更谈不上分享生命。所以请弟兄姐妹们思考这些经文哈，提撒罗尼迦前书5:14，勉励灰心的人，辅助软弱的人。罗马书12:13讲到，圣徒缺乏要帮补，可要一味的款待，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苦。这些经文讲的都很美，这里讲到勉励、辅助、帮助、款待、同乐、同哭，这些也就是在讲到我们在分享生活。基督徒的生命哈，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分享中得以传递。所以从这个角度说，我们来可以说，生活即见证，生活即福音，生活即生命。然后分享的人和得到分享的人哈，我们都受益，在其中长大。我们的餐厅哈，记载了一个加拿大的宣教士顾约拿丹，他在中国47年哈，常常巡回布道。那他晚年的时候哈，选定了河南张德为固定的居所哈，他们家就采用了开放家居的布道方法哈，让百姓进入他们的家参观，并向他们传福音哈。因为百姓对于外国人的家居感到很好奇哈，所以都络绎不绝的浏览哈。在1894年和1899年，数以千计的人借此而信了主。我们在跟随徐牧师家，在跟随妈咪家，在跟随麦牧师的家，同时哈，我们就看到他们这样实实在在的生活哈，实实在在的信仰。那我们看到了，我们就会说，这个信仰是真实的。他们真是按照这个信仰在生活。那在教会的初期哈，我们教会的初期哈，我刚来的时候，教会50-60人，基本上所有的家庭我都去过，去的时候都有很好的啊美食来招待我们，然后啊那个对我的印象就很深哈。那当我们教会变大了的时候哈，似乎这对我们又很难，然后又经过啊几年的这样的一个疫情哈，对我们来说真是有很多的挑战。但是呢，我们要回到起初。福音当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，他们在一起掰饼，在一起用餐，在一起房屋共享。虽然今天我们做不到那一点哈，神在预备更大的复兴，把他们从耶路撒冷要驱赶出去，因为借着迫害，然后预备教会更大的复兴。那基本的原则也是他们里边要有连接，借着这个连接先兼顾他好他们，然后到时候到了，想要有更大的一个工作。那我们刚开始完长老执事的退休会哈，不只是开会，我们在一起祷告， 一起赞美，一起吃饭，一起讨论，一起散步，很多的交流。然后我们在篝火中唱着赞美诗哈，我们想望着天家，也想着我们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分享。我们在一起分享教会的远景，也分享个人的软弱，我们一起服侍，也一起走过生活。今天的信息哈，让我想到旧约的一个记载哈，在历代志下哈30章21节，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大大喜乐，守除酵节7日，利未人和祭司用响亮的乐器日日颂赞耶和华。西西家慰劳一切善于侍奉耶和华的利未人，于是众人吃节斋7日，又献平安祭，且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认罪。全会众商议要再守节7日，于是欢欢喜喜的又守节7日。犹大王西西家赐给会众公牛1000只，羊7000只为祭物，众首领也赐给会众公牛1000只，羊10000只，而并有许多的祭司洁净自己。犹大全会众、祭司、利未人，并那从以色列地来的会众和寄居的人，以及犹大寄居的人，尽都喜乐。这样，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。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，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。那时，祭司、利未人起来为民祝福，他们的声音蒙神垂听，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喜悦我们在一起的聚集。我们不仅赞美、读经、正道、反省，我们来到神面前需要悔改的悔改，他喜悦看到我们在一起，甚至吃喝欢乐在一起的样子。那今年我们又要到复活节，那我们今年又要，今天就是开始这样的一个午餐。那这个过去很多艰难的岁月，经过2年多的疫情，很多的人心力交瘁哈。今天我们来到教会，在这样的一个未来世界的动乱、经济战争的背景下哈，我们没有什么可庆祝，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在一起分享，我们可以在一起庆祝，我们可以一起庆祝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，我们也庆祝神必要得胜。所以这就是一个神的大家庭。那这个分享哈，是由我们的身份决定的，神的儿女，神的家庭中的一员，我们在神的一个大家庭中需要我们一起的分享。好，我们就来到我们的结论哈。那教会生活的一个基本点是分享，那先有我们分享的时间，然后你去分享倾听，然后生活中的分享，然后你才可以进一步进入到分享你的见证，分享福音，分享真理。分享的生活并不是我们本来具有的，也不是我们信守就可以颠来的，但是却又是我们信心的努力和成长，是神所喜悦的。那我们不再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苦战，因着相同的信仰，我们彼此在分享中成长。所以从主日的时间开始，我们就在操练分享，跟你的个性无关，无论你是善于交往的还是不善于交往的，神都愿意要我们来分享。主日聚完会后，我们在一起的交流，我们的聊天，在小组和团契中的我们的交流，我们的聊天，把握住这两个最基本的时间。然后每个人可以有2-3个亲密的弟兄姐妹，常常把你的难处、把你的挑战需要带到的跟他们分享。在教会，在你的能力的范围内，你可以跟12个人相熟。那当然，如果在小组的话，这12个人可能就是你小组的人。啊，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，你可以拓展。你可能并没有能力认识每一个人，但是 你可以试图在星期天在主日的时候你来操练，认识一个陌生的弟兄姐妹，跟他交流一下，了解他的工作和生活的情况。愿神也借着他的生活打开你的视野，然后我们可以彼此鼓励。这是就是今天我信息的主要内容。啊，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，来预备我们来领圣餐。我们也为这个信息来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。愿你的生命就进入到我们每一个心里，也来帮助我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怎么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分享的生命。主啊，愿你来复兴你的教会，愿你借着我们肢体彼此的连接，成为一个真正的家，然后我们可以在你的爱中彼此扶持，一起前行。主啊，你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也请我们的执事预备哈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这个圣餐。好，在哥林多前书哈十章十六节说，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？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？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，因为我们都是分受一个饼，无论何人，这是二十四节了，从十七节然后到二十四节，不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那在我们领圣餐前哈，我们也借着这个经文来反省我们自己，来到主的面前。今天我讲到是分享的人生哈，这就本不是我们的能力，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个大爱，因着基督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可以分享。今天我们这样分享的人生，是因着我们有相同的源泉，都是从耶稣这里而来，所以他成了我们分享的根基和中心。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多么难啊，即使我们家人有很多的冲突和挣扎，但是耶稣的到来消除了我们中间隔断的墙。即使在我们教会当中，我们也会有冲突，我们也会伤害，但是不要怕，因为有耶稣，他可帮助我们胜过人在交流中言语中一切的难处甚至伤害，使我们可以在一起分享。所以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，知道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，可能别人也会误解我们。所以因着他，我们也可以愿意为着他人的益处进行分享。原先我们的生活都是我们自己的，但是因着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左手拿来，我们右手就可以分享出去。所以那么多的祝福，它不能停留在我们这里，它需要传递出去，并且我们越分享，我们越经历神的祝福，这是一个永恒永远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就预备心，我们来到面前，我们思考着分享的生命。
主啊，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，何等宝贵的圣餐，见证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。主啊，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再一次经历你活水的浇灌，再一次把我们生活中的各样难处、各样挑战，我们倾诉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你打开我的心，让我赤裸敞开在你的面前，求你来光照。主啊，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来感谢你、赞美你，因为你借着牺牲你的身体，把你的生命分享给我们，因为你借着你的宝血洁净了我们，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。所以主啊，你就越下挪去在我们心中的拦阻，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，借着你赐给我们的圣餐来与你团聚。确知我是你的儿女，我是你所爱的，确知你在引领我。越确知你看我们众人在你面前何等的宝贵，因为你看我们是你的家，一个身体，是你的儿女，你的百姓。 我们就来请我们的执事把这个饼和杯传递给我们众人。在主耶稣被卖的那夜，拿起饼来掰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我们先轻轻拨开上边的这一层，有一个小薄，不用很用劲儿，一撕就可以了，饼在那上边。啊，我先给大家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就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的身体为我们舍的。啊，你在十字架上啊流血，你遭受人的耻辱鞭打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主啊，因着你这样所受的苦，主啊，你让我们今天进入到你的家里，主啊，我们这个怀着感恩的心就来领受你的身体。主啊，赞美你。主啊，你也预备我们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属灵上有一个坚固的灵命。主啊，让我们永恒的生命不是靠着我们的肉体，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的艰难，因为你把圣灵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就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。我们纪念你下周就在历史中你就预备受难，然后未来你要复活。所以主啊，我们何等的感恩，你让我们奇妙地看到你的作为，并且我们在里边带着盼望，我们也借着周间进食来到你的面前。所以主啊，我们就赞美你的恩典，赞美你的大能，把这样的祝福带给我们每个人，我们就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个饼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饼。然后我们可以稍后用劲儿哈，可以把它掰开，就下面就是那个杯就出来。等会儿陈红军弟兄为我们祷告哈。饭后呢，主耶稣拿起杯来， 哎，主耶稣说哈，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我们先请陈红军弟兄为我们祷告。
主啊，我们拿着这个杯，让我们来思想主你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。主啊，让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十字架面前来仰望你。主啊，孩子记得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你在十字架上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主啊，孩子也确实的知道你在十字架上所经受的苦难，但是主，你依然是这样喊我的神，我的神，父神，依然是你的神，哪怕你是在苦难中，在煎熬中，在痛苦当中，你依然仰望他，父神永远是你的神。主啊，我们为这样的信心来感谢你。主啊，你在十字架上，你对周围的人说，向父祈求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主啊，你这样赦免，这样来钉钉十字架的人，赦免这样来嘲笑你的人，来讽刺你的人，来把你钉死的人，你是依然在赦免他们。主啊，我们为这样的大爱来感谢你。主啊，你依然说，在跟父神说，我把我的灵魂交托给你的手上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感谢你在这样的时候还有这样的现实，这样的相信父神依然是你的神，哪怕你要下载阴经，你依然说出这样的话。主啊，你依然的爱我们，你依然爱着父神，主啊，你才走到十字架上。我们为这样的大爱来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。主啊，你最后说成了，你在十字架上依然纪念着神父神给你的计划，给你的交托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担着这个杯，主啊，求你也激励我们，我们愿意跟随你，走你的脚，跟走你的脚踪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加力量给我们，让我们担着这个杯的时候，主啊，来分享你的生命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的恩典、你的怜悯、你的力量与我们同在。你的荣耀与我们同在，你的爱永不离弃我们。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嗯，我们一起来。
信仰的基础和很好的一个信仰的